在这里，爱主的人那一份爱主的生命，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主的爱，让我们彼此在他的爱内激发爱德，我们就在激发起的爱，迫切地向我们最爱的主耶稣献上我们的爱，爱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把我们聚在这蒙恩的地方，你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属灵的恩典，及时的救恩，你已看见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软弱，各式各样的需要。主耶稣，你就在这一切的需要上让我们得到供应。我软弱，你刚强；我无助，你却向我伸出你胜利的右手。你要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，把我放在磐石上，安稳我的脚步。我们都在这神磐石上恩宠的位置上向你献上感恩，献上我们对你全心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就要遵循你的诫命。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心，启示我们当行的道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离开你我们真不知投奔谁，我们真没有盼望，没有任何的路可走，唯有你是我们的道路。有了你，我们就能看见你摆在我们前面正义高超的坦途，我们要看着你快跑。求你让我们的眼目明亮，看得清晰，你赐给我们这正义的坦途，看得清晰，你救恩的手、慈爱的手在引导着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属于你，你认识我们众人的心，我们渴望听见你永生的话、生命的话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，在今天在这里要听到你生命的话语，你碰触我们的心，不再心硬，而愿意向你说是。主耶稣，不论你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喜乐地说是。不论你要我们停手是我们最爱做的事，我们也愿意为爱你而停止不做。主耶稣，唯有你，你的爱可以满全我们心中的渴慕，心中的爱。求你在今晚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，满满的爱所浇灌，所温暖，让我们把你赐给我们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神的道就是基督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生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可以在生活里释放他的能力。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中，什么样的情形下，这圣经至少有一句神的话要赐给我们，指引我们当如何行，如何做。因为 神的话是我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如果我们跟着主耶稣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那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他是道路，这条道路是进入他为我们敞开他的肋膀，为我们被刺透而敞开的一条血路，就是那肋膀流出的圣者的血，就洗净了我们的各种不义不洁，让我们能够通过他肉身的战幔回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。他是生命，就是在这一个过程中，我们的生命会进入成全，越来越对他有新的认识，越来越体会到他的话确实是有效力的，是生活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果效的。我们会惊艳到他的话也是生命，我们有他的生命，他的话是真理，这真理不会过去，是永恒的。为此，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来寻觅他，他会赐给我们他的话。他的话一经圣灵的解释，就要发亮光照，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，我们会很容易懂他的话。当你爱神要遵循他诫命时，你就会明白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八节，我们可以从十五节的后面的一句话读起。这圣经，就是这本圣经里面有神的话，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这本圣经能够使得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得救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，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，我们需要被拯救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。为此我们要有得救的知识，不要找偶像，他不能救你，他都不能救他自己，失火了他就自己在火中，还要你去救他。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天下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启示我们的。那么这一个知识我们有了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所以我们会敬畏耶和华，我们开始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的知识。我们不抛弃他的知识，就不会被他抛弃。你若抛弃真理，你就不在真理中，主等着我们悔改。那么我们有他给我们的知识，知识就是神把他的全知全晓，所有的一切向我们启示我们该有的知识。我不知道哪个是好的，哪个是坏的，那么神启示我们不是看外貌，而是在他的启示中我们知道什么是他给我们的，什么是他要我们远离的。那么这圣经神的话，他不但给我们知识，这里讲到智慧。智慧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怎么做。你不知道就叫做没有智慧，你知道了就叫做有智慧。哥罗西书第二章，一切天上的智慧属耶和华的智慧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他内充满着一切的天上的知识跟智慧。知识智慧我们都需要，它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圣经提到所罗门王，因为神给他智慧，在他起初的时候，他寻求神的面，得到了启示，有了神给他的智慧，他知道在什么样的状况该做什么事。有一次，有两个妇人，他们来到了君王面前，他们两个住在一起，他们都生了新的婴孩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婴孩半夜死了，那个死婴孩的母亲就把那活的婴孩拿过来，把自己死的婴孩给了对方。那一个他的孩子还活着，一看这不是我的，他认识，但是那个说活的是我的，死的是你的。这两个人争论不休，所有的人都没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纠纷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谁是这一个活着的婴孩的母亲，就把他带到君王那里。君王他到底知不知道谁是母亲还是谁不是，圣经没有讲，他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。纵使你知道了，就像那一个亲生的母亲知不知道，他知道的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，那时没有 DNA， 那时没有其他的人证物证，所以按照当时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证明，你纵使知道也不能证明。所以君王纵使有知识知道，但是不能证明。那么你知道了，你该怎么样去显示让大家都知道？那就需要该怎么办，因为别人不能办，已经呈到了君王这里，君王再不能办，那全国就不能办了。记得不论什么事到耶稣那里，这万王之王他都知道如何办，他可以使我们寻求他的人有得救的智慧，知道该怎么办。君王说的是什么？拿把刀来，把这婴孩劈成两半，一人一半。他这样一讲，一个母亲说不要劈了，给他吧。另外一个母亲说劈了，既不给他也不给我，一人一半的死婴。君王就知道谁是他的生母，其实全国的人都知道谁是那母亲。这叫做智慧。智慧就是智慧，你可能没有足够的知识，但是他会把真知识显示出来。但是有的时候是知识在你里面引导你的里面知道该如何办。所以所罗门王在那里显示了是神给他的智慧，没有讲知识是怎样。所以这里说这圣经可以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你纵使不很聪明，不知道很多的事，但是你有得救的智慧，你知道如何领受得到这救恩。这一个救恩是信基督耶稣而有的，这救恩信主耶稣的人是不会蒙羞的。那么这一个得救的智慧他会赐给你。第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 不是你聪明想出来的，也不是人家可以告诉你的。这是神所漠视的，所启示的与教训，他会教训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受教，知道我该如何的生活行动，如何活他对我召教基督徒的见证生命。督责他也会督导我们，有时也会管教责备我们。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，你不会管教别人的孩子，你会管教自己的孩子。肉身的父亲都会管教我们，更何况天上的阿爸父，他会管教，甚至圣经讲会鞭打他的每一个子女，为的是我们能够分赃他的圣善。他是圣洁的主，他要我们分赃他的圣善，他就要除掉我们心中的罪、污秽、不洁、不义，跟他圣洁相反的这一切，他会管教我们，使人归正，使得我们离开错误的道路，回到正确的道路。教导人学义，义指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这关系好了叫做义人，这关系坏了叫做罪人。那么义人就是跟他好关系的人，义人是因信而生的。你要知道义人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，你就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信心，因为义人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。那么信心是什么？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信心来自于听见，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。信心，信心的创始者是耶稣基督，是他先讲话了，他是信心的发起者，创始成终的创始者，是他先讲了。那么他讲话了以后，我要不要接受，要不要领受，要不要照着他的话？如果你回应他的话，正面回应，不打折扣，不加不减，就叫做信心。信心是我们要有信心，但是他不讲话，我们不知道信什么。他讲的话，我要不要信？你若信了，就叫做有信心，你就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好了的人，可以常常听到他向你讲话。什么时候你又不听了，这关系又出了问题。耶和华在起初天天撑着网梁，带着亚当夏娃在乐园里散步。这散步是表示着说我们可以享受这一段路程，可以说很多的事。你喜欢跟你爱的人常常行走在一起，主爱我们，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神对他们讲的话。直到有一天他们怕了，他们躲避了，是因为做了神禁止的事，那就叫做不义，就叫做罪，这关系就破裂了。那么这关系如何再好起来？是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信了他向我说的话，我回应呢，我就成为他的义人，我就可以常常在这个基础上活在对他的信心中，是跟他有好关系的。所以他的话会教导人学义，就是学习着如何在信心中生活，跟他在信心中往来。 这都是有益的，都是要造就我们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好叫属于他的人得以完全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，为此你们都应当是完全的。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，是阿爸父的生命，是阿爸父的圣灵，主耶稣的圣灵生了我们，有神的生命，那是完全的生命。不论你家里生的一个小婴孩，他虽然很小，不懂很多的事，但是他有完整的生命，他可以在成长中、学习中变成一个成全的人。所以这一个完全的生命，他就为这完全生命的他的子女摆设了一条前面的道路，他要在这条道路上，就像父亲带着孩子，他就带着我们走这一路，他会跟我们讲很多的话，帮助我们。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各样的善事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富贵少年，他称耶稣是善师，很有钱的年轻的首领，主跟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呢？除了神之外没有善。那么除了神之外没有善，只有神是善的，而这善的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就叫做善功。仇敌要你做的工作是罪恶的工作，这世界要你做的事跟神要我们做的不相合，都不能叫善功。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，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是一个新的化工受造物，为的是行神为我们准备的善功，叫我们在善功中度日。这一条正义的坦途有好多有趣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善功。如果他召叫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，坐在那边安静的听，这就是善功。如果他召叫你见证的时候你来做见证，这就是他为你安排的善功。他要我们在善功中度日，让我们能够被准备好行各样的善事。只要我们信他跟随他，他就一路教我们帮助我们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双目常常注视着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我们要看着他。这一个看着他常注视，就不是偶尔看一看，要常常的注视着他。他会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，让我们看到他的手在我们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。这一个眼睛的看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。眼睛的看有一个属灵的意思，就是你看什么会跟你所看的相通。当蛇诱惑了夏娃，夏娃开始看的是生命树的果子还是知善恶树的果子呢？开始他是看，他会想，看久了以后他就说好想吃哦。圣经描述夏娃说好吃又好看，他这样想，好不好吃他其实是不知道的， 但是他看久了以后，他就想很好吃，他想吃。那么他看了，他想吃。其实好看的不见得好吃，好吃的不见得好看。他说好看，到底好不好看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他觉得好看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的姐妹，娴熟女子虽然很多，唯有你超群出众，我的眼就盯上你，再也看不到别人了。哇，这是最美丽的，我的眼看着你，而对方这一看，哇，有一个特殊的爱的眼神看着我，他这回头一看也没办法，这个眼睛就一直看着，一直看着，然后好多的事情他们都看不见了，他只看到这个人在笑，这个人在怎样，这个人在吃什么。哦，他吃的冰激凌那是什么口味的，是巧克力的，他就看，一直看，这一个看就会爱，对不对？你会喜欢看你所爱的，你看多了你就会爱。爱主的秘诀就是看主耶稣，看他，你要看他，你看他越多就越觉得他可爱，在你的眼中他就是最爱最可爱的。我们的主耶稣是最最可爱的，那一份可爱远超乎我们可以描述的。你读雅歌就看到佳偶，他如何描述他的爱人良人是多么多么的可爱。我们读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不断地显示耶稣基督的爱，耶稣基督的可爱，他的话就是他自己。那么你看耶稣跟看道看圣经，他的话是一样的。你要爱主耶稣，你必须读他的话。你若爱他，你喜欢看他读他，当你会看他，你会爱他。我们走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，不要好像两人走同样的路，各想各的事，同床也异梦，断乎不是。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在他的爱里认识他，认识他。当我们会不断地看着他死，看就会相通，耶稣基督的好就会通到我们里面。当你一直看着耶稣基督的良善心谦，我就体会到了他的良善心谦，我可以学习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，他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他不凭着他自己做任何的事，只看到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。所以他看到父做什么，他就照着父所做的去做，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。所以只是看着父怎样做，他就做父要他做的事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不做自己肉性的事，只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。当我们会看着耶稣，我们会看懂他的话、督导、教训，我们就照着做，我们就照着做。马丁牧师在下午的时候说，我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看到使徒们怎样做耶稣的事，福音里耶稣怎样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这样。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拉比、师父、老师。你知道很多的老师，他也要睡觉，半夜的时候不好意思去吵他，你吵他他也不接电话。有的时候老师很远，但是有一个老师随时都在回答我们，他是最好的老师。你不要这个最好的老师， 你要为自己聚拢的很多自己的师父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走主的道路。我们有最好的老师，他真的是最好的老师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教训我们，教导我们，给我们得救的智慧。有了主耶稣得救的智慧，你在任何的时刻你都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走才好，没有路，没有办法，那是因为没有主。你有主，主就是道路，主就是智慧，你有主一定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从来没有经验的，你也会知道。你从来没有做过父亲的，主可以教你做一个好父亲。你从来没有做过母亲的，主可以教你做个好母亲。你从来没有妻子的，主可以教你如何做一个好丈夫，做个好妻子。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男士跟你求婚说，我做丈夫太有经验了，我曾经有六个妻子，你就是我第七个，我有六个经验。这姐妹说，我也很有经验，我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也不是我的丈夫。这两个人在一起会做妻子会做丈夫吗？你有主就会。我其实不知道怎么侍奉主的，我也没有去哪里学习，但是主亲自教我，我看他怎么做我就照着做，他教我也会教我每一个人。有主就有路，就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有得救的智慧，会知道。我们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，我们翻到民数记，民数记的21章，神召叫摩西带领他的选民出埃及，经过旷野往迦南福地流奶流蜜的那福地，向那里行走。圣经描述着摩西在出埃及记里提到很多次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就怎样做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就怎样做，发生了什么事摩西就到耶和华那里，耶和华就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这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他要我做的我不愿意做，我不去做，拖拖拉拉改变，就是不敬畏，就是罪，就不义了。那么他要我做的，敬畏他的人是智慧的造基，智慧的开端，那是箴言第9章所说的，敬畏耶和华就会有智慧开始了。所以摩西都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办。其实这一条道路是耶和华神领着摩西带着他的子民走的。我们读民数记的21章第4节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的那条路走，要绕到以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是这条路不好行，心中就烦躁。这是耶和华要我们学习着忍耐、谦逊、顺服的道路。神的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是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都忍耐。神的爱等同神的忍耐。爱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看这忍耐有多少就能知道爱有多少。他是含忍的爱我们，极其慈悲，缓于发怒， 圣灵的九个果实，有一个叫做忍耐，那个忍耐的果实，英文用的也用了 long suffering， 就是长久的痛痛痛，但是还在爱。他要把这一个生命给我们，结出这含忍爱的果实。这一个果实是相反烦躁的，很烦躁就是不想了，不愿意了。当你的里面有不合乎神的性情的反应，要求神帮助我们对付他。那么他们烦躁，他们做什么？就怨毒神和摩西。怨毒埋怨是罪，这一个烦躁就变成了埋怨。在诗篇100篇第四节，诗高本的圣经是这样说的：高唱感恩歌，迈向耶和华的大门，吟咏赞美诗，进入他的宫廷。当我们会感谢他时，圣灵就把我们带到他圣殿的大门。当我们从感谢进入赞美时，我们就进入他的殿，向他致谢，颂扬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。所以感谢是他给我们愿意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。帖撒罗尼前书5:16-18，因常欢乐，常常的欢乐，不断的祈祷，就是跟他往来，事事感谢，每一件事情都要感谢他。事事感谢的意思就是你喜欢的好事感谢他，你觉得不太好不太喜欢的事你感谢他，他会使得他变成好事，对我们的造就。而这埋怨相反感谢，会向撒旦打开门，这是一个生命的破口。记得事事感谢，你要感谢，碰到你不喜欢的事你感谢他，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，好的事情会发生。感谢的意思是什么？神啊，虽然我碰到这我不喜欢的磨难困难，我感谢你是你仍然在此事上做主为王掌权，有没有错？我是感谢你掌权。撒旦要我们埋怨他的掌权，指责他，不愿意接受他掌权。你不愿意接受他掌权，你就活在撒旦控制的那一个氛围里。因为他掌权，他是要借着这过程造就我们。而这一个怨毒神和摩西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难道耶和华打发他的仆人摩西，是把他们带出埃及死在旷野里吗？真的是吗？他们这样说了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这样想，还是只是埋怨的话。不管你真想还是埋怨，后来你都会变成你真以为是这样，黑暗了。离开耶和华的同在就黑暗了，仇敌会给你各式各样埋怨的话，就越来越埋怨，越来越埋怨。这埋怨不是真实，很快的说出这一些怨毒的话都不是真实。摩西就碰到这么没有心没有心肝的，摩西为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居然被攻击说你带我们死在这里。不但攻击摩西，也攻击了摩西所信赖的耶和华神。这里没有粮，他们说这里没有吃的粮，没有水。真的他们在旷野里都没粮没水吗？他们没有的是没良心。这天天都有天降的神粮玛纳， 这玛纳你不劳作你就可以吃。我们现在都很想要多一点时间侍奉神，有的时候还为了 糊口要去赚一些生活的需要。如果有说你不需要工作就有的吃好不好，这么好还埋怨。而且圣经描述着玛纳是凭着个人的口味起变化，有各种丰盛，它就是神的话的预象，也就是这本圣经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味道让我们得着。这里没有水，神一次一次给他们活水，从磐石引出水。他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，前面说没有粮，这里说有淡薄的食物我们厌恶。当你厌恶这食物，这食物真的变成很让你难以下咽的。你不看重神的话，你就不能尝到神的话的甘怡甜美。你觉得它没用，它很有用，你把自己关闭在没有用的捆绑中，开始说谎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那说谎就是撒旦的子女。至于神的子女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一切都是出于邪恶，是说真理的话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为什么火蛇会进到他们中间？神允许的，神打发的，也就是埋怨造成了生命的破口，黑暗权势就会进来。他们中死了很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，有罪了。有人告诉他，这些百姓你们有罪了吗？摩西没有讲，人没有讲，他们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是这件事知道。就是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在说什么。当你知道了，要处理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怨毒了耶和华和你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因为被蛇咬了，受伤了，甚至于受伤致死，在这丧亡受伤的这一个痛楚中，他们来寻找耶和华的面。可是他们有自己的办法，你叫耶和华把蛇赶走，对，蛇赶走，但是你继续怨毒，蛇还是可以来。不要只处理外面，耶和华要处理我们的生命。摩西他多么谦和，经上说他是最谦卑柔和的属于耶和华的人。摩西就为百姓祷告，他有没有说你们先跟我说对不起，你们先前说我要把你们害死在这里，你们说的是什么？他全部都不说，他只关心神子女们受苦的心。又是这孩子真的伤了，你没有立刻管教他为什么背离造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伤痛，你第一个是拥抱他包扎他。神就是这样爱我们。摩西有耶和华的心，他立刻为百姓祷告。侍奉神的人有时会碰到不领情的人的攻击、怨毒、伤害，该怎么办？这是榜样，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，众多如云的见证人是我们的榜样。 而且摩西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他是为百姓祷告。碰到这些事该怎么办？不论你碰到任何的事，耶和华都有得救的智慧要赐下。耶和华就赐下得救的智慧，这个智慧从来没有在人世中看到这样子的方式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你被咬了，受伤了，你去赶蛇打蛇，你会死。你一直继续的要耶和华把蛇赶走，蛇还没赶走，你也会死。到底是你要耶和华先做你要他做的事，还是你先顺服耶和华要你顺服的？他要我们仰望有一条悬起来的火蛇，你带着伤仰望。他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，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你不望这蛇，你会毒发而死，被蛇咬死。耶和华没有立刻赶走这些火蛇，但是他指出了一条得救的智慧，让你得治愈，让你得活。当你仰望这铜蛇，你一定会活。这是神的话。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，他就立刻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神的话确实是有效力的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有效人的，有果效的，立刻就活了。当我们会信神的话，我们就惊艳到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从受伤中得治愈，让我们从伤亡中得生命。神的办法超过人的办法，神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。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，耶和华的行径，他的道路，他的思维超过人的思维，人的行径，人的道路有多么高。我们没有办法高过天，但是他给我们高过天的智慧行径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摩西在旷野里举的铜蛇，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预像。铜属灵的意思是审判，经上也说那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诅咒的。这蛇创世纪第三章，因为他做了不好的事，引诱夏娃跌倒，成了可诅咒的。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成了可诅咒的，被悬在木架上呢？因为罪是可诅咒的，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债。以赛亚五三章那里提到，他亲自担负了我们的罪债。这一个亲自担负，就是我们的罪在担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背负了众人的罪，罪是可诅咒的，为我们成了可诅咒的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就除掉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我们仰望十字架， 上面的主耶稣，我们就得到医治。他为我们受尽的苦难，承受了鞭伤，就是他担负了我们的疾苦，我们就能因信他得到这一个受伤生命的治愈痊愈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也说，当我被举起来时，就是世界的王受审判时，就是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的时刻，是凡信我的人都不知上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我们就是信他而得永生，我们也要继续的信他。当我们信他，我们会信他担负了我的疾苦，为我承受了鞭伤，这是完成事。所以我们能够得到治愈，得到治愈，仰望同舍，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看着他，我们要看着他，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治愈。你看着伤口埋怨，你会受伤更重。你看着撒旦怎么还在这边，你要看着耶稣，他要让我们进入他命定的道路上。这一个看着耶稣基督快跑，是一个健康的生命。什么时候走偏呢？受伤了，被蛇咬了，被仇敌攻击了，被人迫害了。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一个属灵的目的，让我们偏离了主命定的道路。当这诱惑、这打击、这各式各样的事让我们偏离了主的道路，就开始有很多很多仇敌的攻击、伤痛、各种状况。我们也可能变成一个伤害别人的人，又是被别人伤害的人。主给我们的道路是回到他那里，感谢他为我们而死，赞美他为我们受了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到治愈。这一个仰望他，是在这一条高超的道路上双目常常注视着主耶稣。当你会注视着主耶稣，圣咏二十五篇，圣咏二十五篇的十五节，诗篇二十五篇十五节，以后你们听到了圣咏，那是诗高本圣经用的名称翻译的，都是神的话，翻译不一样。诗篇和合本翻译的，我们喜欢不管是什么版本我都愿意来承受。又是不同的版本，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翻译，能够看得更清晰、更明确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我的眼目要常常仰望着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那仰望耶和华的，他必要使得我们的双脚脱离地上的罗网。这地上确实有很多，世界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罗网要把我们网去。现在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罗网，网去了很多人的心，在你的手上，手机，让我们时间都被他偷去了，我们爱神的心也被他偷去了。而这一些罗网，世界里很多，跟随耶和华正义坦途上是没有这些洞的。 那叫做正义的坦途。你偏离这道路，会掉到罗网里。如果掉到罗网或周遭很多罗网，该怎么办？他的话说：“我的眼目不断时常仰望着耶和华，你一直看着他，地上的罗网都不会掉下去。但是你看着地上的坑，这里好多坑哦，啊，这里一个坑，小心哦，不要掉下去。对，没掉下去，绕过去。那里还有一个坑，小心哦，跳过去。这里又有一个坑，我还可以跳过去。当你跳过去的时候，后面一个更大的坑你没看见，就掉下去。你一直看着坑，你迟早会掉到坑里去，因为眼目会跟你所看的相通。啊，我的生命里有很多罗网，很多罗网，你一直这样子想，你迟早掉到罗网里。这么多的坑，我不可能走过去，那么你也真的不可能走过去，你没有信心。你的眼看着坑，你会跟坑相通。所以你看着别人怎么花钱，你就会爱上了这不义的钱财。你看到别人怎么贪污，你开始也会在那里贪污。你看着别人怎样在败坏中，你看久了就会做那个败坏的事。你不要看他，看主耶稣，你就不会掉到那些坑里。为什么看主耶稣不会掉到往里去呢？主把我们拉出来，不会陷入那一个坑往里，因为他的话说，他必将我的脚从罗网里拉出来。你的脚还没踏进去，他就拉出来了。这一个蒙恩的人，他有一个生命的样式，就是前面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。你仰望耶和华，火蛇咬不到你，纵使咬过了，曾经咬过了，你也会得到痊愈。我们的生命的任何的创伤，从小到大的各种问题，当我会仰望耶和华，他会治愈，他会一件一件治愈，一个一个治愈，一件一件治愈。有一个姐妹，在她生命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创伤，她不能过去。她信了主以后，主安慰了她，可是想到这一个痛还在痛，就是他的母亲在他生命对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你想要害死我。”后来就死了，再也不能讲话。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被控告。为什么？就是他的母亲在医院里因为中风送到医院，那么医生在急救，这个中风的人是不能搬动的。他到医院去看他的妈妈，他妈妈说：“我很想要上厕所。”可是找医护人员有办法，他不是医护人员，他就按照他的习惯说：“妈妈，我扶你起来，扶你去上厕所。”是一片爱心跟孝心。可是妈妈就很难受，妈妈知道不能动，就说：“你想要害死我啊。”他就这样很伤痛，但是主耶稣给他一句话：谁若在基督耶稣内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旧的已成过去，看都成了新的。神的话把他从那里完全治愈出来。当我们会仰望耶和华时，奇妙的事会发生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章，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章二十八节：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生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。他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这一个等候耶和华，英文用的是 Wait for the Lord who expect, look for and hope in him， 意思就是我等候仰望他，看着他等候乐，仰望他的，等候他的必要重新得力。这软弱的会有力量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疲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如鹰展翅上腾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地上的罗网可以捕捉到天空的飞鹰？不可能的，老鹰看得非常清楚。当你会仰望耶和华，他会使你如鹰展翅，高飞而不困乏，奔走而不疲倦，你的脚是远离罗网，你会看到仇敌的轨迹非常的清晰。当你快跑快跑快跑，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坐飞机，那个飞机是把驾驶员看到的前面，就在我们的荧幕上看到，就看到他越来越快，那跑道的周遭的东西就一直往后。新加坡的机场前面就是海，如果不飞上去就掉到海里去，它越来越快就飞起来了。当你跑得很快，你会惊艳到它赐给你答应的翅膀，你会飞起来的，如鹰展翅，高飞而不困乏，奔走而不疲倦。当你会在上面，你就看得清楚仇敌。蛇最怕鹰呢，它只有躲避的份，它不能做什么，鹰可以捕捉蛇。而很远就看到，如果有龙卷风不好的天气，老鹰不是到那个龙卷风里、台风里，它是飞得更高，让这些都过去。它可以飞得更高，得到天上的启示。鹰也像先知的生命一样，知道天上的事，告诉地下的人，台风要来咯，要躲避哦，海啸要来咯，要小心哦。摩西就是这样的生命，告诉以色列子民，当你会仰望耶和华，等候耶和华，你就不断的有新的能力。要如何能够有新的能力，就是仰望等候耶和华，那是奔跑在这赛程上我们得胜生命所必须有的，就是双目常注视着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，跟他快跑快跑飞起来。他要带着我们快跑，给我们得胜的力量。我们以感恩的心，我们一起祈祷，我们站起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活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，我们看不清楚，只有在高处才看得清楚。求你赐给我们仰望你的灵，等候你的灵。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那仰望你的、等候你的，必要获得新的力量。这新的力量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必要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求你赐给我们以得胜的生命、得胜的力量。求你让我们仰望你，双脚远离各种罗网。求你让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生命中的创伤都得到治愈。求你让我们仰望你，主耶稣，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但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还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，如鹰展翅，高飞而不困乏，奔走而不疲倦。求你复兴我们的生命，进入你的得胜里， 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双目不断注视着你，常常仰望你，走你命定的道路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